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现在是华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新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6年11月13日，公元1999年12月20日，星期一。今天保送的主要节目有：介绍几部有关西藏历史性的性影片。尼泊尔担忧中共在西藏建立赫赫基地将对他们带来危险。综合龙台。今天新闻
介绍几部有关西藏历史性的新影片。设立在美国纽约城市里具有西藏人民的风俗、宗教和文化特征的西藏馆，能够进一步得到世人的关注和支持。最近在 UA Union Square 地区首次放映了《轻松漂白时》的一部新电影。当这部影片结束时，设立在克里斯亚地区的佛教文化中心为所有的观众准备了设宴。设置这部影片的Scott Hikes 先生在宴会上希望观众们能够喜欢和接受这部影片。他还指出，来看这部片子的大部分观众是曾经看过 Devet Gudson 先生写的许多故事书的读者和参加拍摄的演员和摄制组以及研究西藏问题的著名人士 Robert Truman 先生与一些著名的电影导演。这部影片是根据 Devet Gudson 先生写的有关故事的书籍而设置的。根据本台所陆续得知的消息中，在过去几年里，世界各地逐渐播放过关于西藏问题而拍摄的许多新影片。在这些电影当中，有西藏曾经独立的时候从英国监狱里流亡到拉萨，并且居住过7年时间的哈达姆哈尔先生的一部在藏新7年的影片，还有根据14次达赖喇嘛的自传而拍摄的一部影片叫《昆敦》，在尼泊尔拍摄的一部影片《龙的》，不断的在世界各地放映。参加拍摄这部电影的大部分演员都是藏族。拍摄在藏7年的这部影片出资最多，需到西藏去拍外景，主要内容包括西藏是独立的国家，中国政府无承认西藏的真实情况。在藏7年这部影片虽然在世界各地享有盛名，但是藏族人民却更喜欢接受昆敦这部影片。龙的这部影片主要拍摄的内容是在西藏的一位年轻的尼姑为了自己的民族人权与宗教权利，在拉萨举行示威游行时被中共政府残酷地实行了殴打暴虐的行为而死去了。但她的表妹是一位演唱中国歌曲受中共政府的教育，整天混在酒吧和舞厅的舞女。当他看到自己的表姐尼姑受到中共政府这样非法暴力的行为后，对中共产生了不满，了解到自己民族的自尊自爱和自信的思想，开始对中共政府示威，以致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离乡背井逃亡到印度来。今年12月10日是世界和平导师达赖喇嘛荣获诺贝尔世界和平奖10周年纪念日，也是世界人权宣言发表51周年日。在流亡政府中心达兰萨拉又首次播放了有流亡政府文工团的演员们参加了拍摄的一部新影片《赞巴琴》。这部影片是为了达赖喇嘛亲政50周年、流亡40周年纪念日，准备在2000年向世界各地播放。
请继续收听新闻。尼泊尔担忧中共在西藏建立赫赫基地将对他们带来危险。尼泊尔一家邮电邮报在星期三发出的消息，东亚地区正在蔓延的核武器给整个人类和平带来一种危险的形势。位于两大核武器拥有国中国和印度中间的尼泊尔正处于危险状态，因此引起注意。 根据这些事情，尼泊尔一家周报记者采访了驻尼泊尔中国大使官员张学阳，就中国在西藏地区进行重访核飞机五的政策对尼泊尔的安全带来危害意识要求做出解答。这家周报还提到，专家们认为中共在西藏地区制造和实验的核武器一旦发生什么失误，核辐射对尼泊尔国带来很大的危害。但中共大使官员张先生否认了以上说法，还说那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编造的谣言。可在张先生回答就中共西藏地区制造和实验核武器一事时，隐瞒了很多事实。根据消息，自中共抢占西藏以后，西藏变成了处理核废弃物的地方，而且在藏区大量采挖核原料。中共还在西藏安多、海北的塔穴和敦廓及黄岩地区建立了中共制造核武器的基地。在印度一家报纸透露消息，1995年2月获得的一份消息中，中共在西藏安多、阿瓦及阿巴地区开采核武器原料铀，因该地区的水槽受污染，喝了已经污染了的水而中毒死亡很多生活在那里的西藏人和牛羊。研究在西藏地区研制核武器的调查报告中，在西藏的柴达木盆地于1971年建立了第一个核武器基地。中共1970年上旬在安多塔修北部建造了发射核子火箭基地。中共还在位于柴达木盆地东北部的德林哈建造了大型的核试验基地。1984年中共以1公斤为1500美金的价格寄售了西方国家的核废弃物，但是就此一事上在西方发生了很多争议，故未能成功中共的这次计划。如果当时实现中共的此次计划，中共为了获得50亿美金，不管中国人民的安全，将把4000吨核废弃物运进中国。1991年，环境保护组织得知，将在巴东某的梅日兰地区通过轮船把50吨核废弃物运到西藏地区。中共把西方各国的核废弃物堆积在西藏地区，使西藏地区变成一个核垃圾场的彻恶计划。尼泊尔这家邮电周报根据以上事实，如果在西藏内发生突然事变，尼泊尔将面临很大的核辐射的危险。这家邮电报还报道，中共通过加强严打和移民等的手段将解决西藏问题。达赖喇嘛在10年前正式声明，西藏人民所要求的是完全的自治而非独立，但中共当局仍然谩骂达赖喇嘛是陪着加萨的分离者。总之，如果中共停止对西藏地区放松核废弃物的政策，减少西藏及其邻国的威胁，将是即将跨过第二个前夕年时献给世界人民的一份厚礼。以上新闻由达真和达拉加报送的，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综合论坛，越来越多的中国民意人士开始了解与关注并且支持西藏的真实情况。中国大陆与海外的民意人士在许多观点上是与西藏人民的真实情况是相同的。在国内，许多中国民意人士与知识青年分子无任何表达与发言权。因此，中国民意人士谈西藏这个节目里，我台将在每周星期一为听众朋友们陆续介绍由著名人士曹长青主编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论西藏》一书，欢迎收听。前言：小辉、曹长青。海峡两岸的中国政府在政治制度、意义形式和许多领域都观点相反，并经常针对互相指责，但在西藏问题上他们却观点完全一致，都宣传对西藏的统治权，并强调西藏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数十年来，北京政权和台湾政府都做了大量宣传，向民众灌输这种翻观观点。绝大部分中国人在这种单一的政府宣传包围和洗脑下，
已经失去了发现真实的能力和兴趣。再加上中国文化中长久积淀的大中国情节的作用，使中国人只要谈到西藏问题，都不约而同地认同政府的立场。共产主义在全球的喷溃下，向世界人传输了这样的信号：那种依靠强势宣传来歪曲历史、掩盖真实的时代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北京和台北在西藏问题上的沙文主义宣传也开始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挑战。本书的作者们依据对西藏历史的仔细研究，对西藏现实的了解，对多数人民意愿为独立的最根本因素和民主自尊心、自主权等原则的信奉，提出了与两岸政府截然不同的看法。第一，如果仔细研究历史，就会发现西藏从来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它一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只是在本世纪中被中国殖民主义侵占了。对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简略的回头中国历史上唐、宋、元、明、清五个主要朝代看出，唐朝西藏与唐代中国经常发生战争。公元821年，两国签订了和平条约，该条约规定了两国的边界与平等地位。这一条约明确记载了中藏两国都是独立的国家的事实。中国人经常强调，西藏国王松赞干布当时娶了唐朝文成公主，两国后来以旧姓相称，但这种婚姻关系根本不能成为西藏属于中国的理由。例如现在的约旦国王胡森的妻子是美国人，那么能不能过了若干年之后，美国以胡森娶了美国公主而宣称约旦是美国的一部分？显然这是荒唐的逻辑。宋朝，西藏与中国没有任何关系。元朝，中国人最为强调的是西藏，称为中国人称为的元朝统治，以此作为西藏从属中国的历史根据。但这个根据是无法成立的。当时蒙古成吉思汗的骑兵占领了中国、西藏、越南、朝鲜和大部分亚洲和俄罗斯的大片土地，建立了蒙古帝国。在中国的土地上，蒙古人建立了元朝管辖兼并的土地。如果说这种武力侵占能够成为令人宣称领土主权的根据，这种宣传也不应由中国人提出，而应由成吉思汗的子孙蒙古人提出。退一步讲，如果中国人认为西藏当时被先为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管辖就是它属于中国的法律根据，那么为什么中国人不同时宣称当时同样被牵逼到的元朝管辖的越南、朝鲜和亚洲的大片土地呢？单独要求西藏也是逻辑不通的。明朝，西藏与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关系，期间主要一次交往是明朝皇帝于1578年请求三世达赖喇嘛帮助说服蒙古王安达汗的军队撤出青海。因当时明朝无力量驱退，蒙古人大多信奉佛教，视达赖喇嘛为精神领袖，因此达赖喇嘛出面，蒙古人就撤走了。清朝与西藏发生很多关系。清朝军队曾四次应达赖喇嘛的邀请进藏，平息内乱和进退外敌，随后军队即撤出。清朝康熙大帝有足够的军力占领了西藏或直接统治，但这种情形并没有发生。听众朋友，请在下周的星期一陆续收听我台介绍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论西藏》一书。
听众朋友，我为自由西藏之声今天的华语节目全部播送完了。我们每天播送15分钟的华语节目，每天早上拉萨时间7:45，晚上8:45开播，广播波段为15.645千赫19米，9.920千赫31米。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由达拉加主持，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利。